各位听众早安，首先给大家拜一个年啊，晚年，祝大家今年吉利，幸福快乐。那么呢，我们现在做一个简短低头祷告，这样让神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亲爱的爸父，感谢你，感谢你的拣选，感谢你赐给我们这间教会。今天在主复活的日子里，我们一起来听神的话语，请神与我们同在，请圣灵浇灌我们每一位，也请主耶稣基督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让我们今天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以上祷告奉爱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大家彼此拜个年，问个安，好不好？好不好？这样，我们知道哈，教会的大多数人呢都参加这个小组的活动哈。大家说哈，这个小组重要不重要？是吧？小组是很重要。小组被比喻成什么呢？教会在社区的树根。我们知道这个树啊，只有这个树根强壮的时候，它能够树才能长好。那么我们教会如果伸往社区，也需要靠这个小组啊，他的成长，他的健壮，才能够把我们的教会支撑起来。那么教会这个小组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呢？我们说小组啊，它就是一个团契，实际上啊，团契。那么我们把这个团契怎么办才能够符合神的旨意，做出这个团契，它的出结果呢，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这是我们所有的事工，我们的核心啊，什么的核心。那么这个团契它的要旨又是什么？那么我现在今天呢，我把刚才的经文呢，我把摘了四节呢，给大家呢再做一个分享啊。因为当时的经文很多，但是它的内容基本上在这四节经文里啊。我们一下说。第四十一节说，他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添约添了3000人，很多，是吧？然后第42节，这是我们今天正道的核心的要节经节啊，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OK， 彼此交接，掰饼祷告。那么后面我们就省略了哈。第16节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切在家中摆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对不对？走啊。就说第47节说赞美神，是吧？得众民的喜爱，主讲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个天讲，那么这些经文的使徒行传，当时主耶稣基督是吧？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离这个时间大概有2000年了哈。那么这些听彼得他们正道的门徒是吧？这些门徒他们离着主耶稣就是为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死在十字架上时间也不太远的啊，不太远的。甚至怎么样，他们这些人啊，也在那时候喊着处死他，处死他，哎，可能是有这么一帮人哦，啊，就是这么一帮人。那么这些人，这些人哈，他们有这3000人，还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当时啊，他们受犹太教的迫害啊，有很多人其实呢不能回家了，哎，但是他们总得有个居所去做，去做他们做的，也这么做的，对吧？那么我就是说呢，这里说领受他话的人呢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增添了3000人，那么这3000人已经成为门徒了，他就和我们在座的不少的弟兄啊，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一样哈，是吧？跟我们一样。那么说，那么接下来我们想一想哈，这3000人是不是他们有相当部分就是说，哎呀，我回家该吃饭了吃饭，该睡了睡觉，就像我们该出了什么工，我们都开始做什么工去了。对，其实他们做的并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他们需要过什么呢？既然他已经信主，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了，怎么样？你要过主里的生活。哎， 那么主里的这个生活到底过什么样的生活？有一个重要的生活，那么就是要过团契的生活啊，团契的生活。那么这个团契的生活怎么个过法，对不对？你也知道我们平常过日子嘛，作为信徒你要过团契的生活怎么一个过法，那么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42节啊，基本上概括了这个做法啊。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的话，这个，那么他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就要恒心守教，恒心守教。那么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12节，我把它分成了3部分，来，前面呢一共是9个字啊，9个字，后面呢是啊，中间有4个字，后面还有4个字，加在一起呢是17个字。哎，前面这9个字我把它叫做是第一部分。那第一部分怎么说呢？那么都恒心遵守，看一下啊，对，我们一起读它一下，再读一遍哈。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第一部分是吧？我们一起读了，都什么着？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啊，都是恒心遵守教训。那么这9个字呢，我们先看第一个字，哎，这个都我们大家都明白，它就是每一位信徒。但是这个都本身它的含义很重要，哎，它很重要。什么呢？这什么什么这个？它只有我们每一位信徒都有份于其中的时候，都有份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完成的救恩的时候，我们都要自觉地遵守使徒从耶稣基督领受来的教导和吩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完成神的旨意，满足神的心愿啊！这是我们这个都。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每一个团体、每一个小组，就算是有一个人他掉队了，这个也达不到神他的心愿。哎，这是这个都。那么再看这个恒心，我们跟这写的恒心。自然一个是恒字，一个是心字，哎，一个是我们就是经常的持续不断的啊，持久不变的有一个意志，哎，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如果说你遇到困难我就回家了，我不来参加团契了，这不叫恒心啊，不叫恒心。我记得在我上学的时候很难啊，对吧，很难。那么很难就是，哎，早晨起来得早起啊，那么上学以后能不能考上大学有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办？又有一个盼望，你想考上大学，那怎么着？你就要起早贪黑。再说什么父亲反对我还要学，是吧，是吧，这路上有冰雹也要去，是吧，你就有这样的恒心啊，要恒心。还有一个词就是说遵守。什么叫遵守？一个是遵，一个是守，依照规定行动，不违背，这是基本上你要做的事情啊，要做的事情，对吧。那么使徒的教训，对，使徒的教训，当然当时的时候耶稣基督他这个除了这个犹大以外，后面还有补上了一个犹大，是吧，补上了一个犹大，有12个门徒了， OK， 这他的门徒他会给他们教导， OK， 那么他是直接教导的，他们直接教导，这每一个人都不会乱说的， OK， 他这个教训是跟，因为他们除了保罗以外每一个人都亲自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教导， OK， 耶稣基督的吩咐，他们把他原封不动的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来教导这些门徒，教导这些门徒。不仅是这样的教导，而且主他们要在这里面对去针对这个情况进行见证，还要见证耶稣基督的复活，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完成的救恩，这是这样我们讲的时候。那么这句话整体的什么意思？他想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有规矩，一句话就是说，所有的信徒都要在时时从内心和行动都要自觉地遵守使徒从主耶稣基督领受的教导和吩咐，他吩咐。那么我们怎样做，是吧？怎样做我们才能够这个恒切的，是吧，都恒心的守这个教导呢？首先呢，我们说第一点你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明白主的教训啊，要明白主的教训。那么作为一个团契，大家有经历了我们现在在进行那个大卫包森的讲道啊，圣经的纵览，对吧？在这个以前呢，你也可能单独一段一段的经文进行学习过了，是吧，都只有学习过了。那么所以呢，我们要这是干什么的呢？其实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的时候，我们首先明白主耶稣基督，我们圣经的神的话到
到底在给我们说什么？
那到底跟我们说什么？所以这个事情你不要轻视，对吧？我们在这个温国华的时候啊，当时的不是做圣经这个新约纵览或旧约纵览，我们是拿出圣经上有代表性的 OK 有代表性的经卷来学习的。我记得讲那么当时说罗马书第三章的21-31节，大家记得讲什么吗？罗马书的第三章的21-31节 OK 这段经文和这个约翰福音3:16有它的相似关联处了，对吧？什么讲因信称义的啊，因信称义的，因为信耶稣你就称义了，在神面前你可以站得起来了，对吧？你就可以站得起来了，那么神宣布你称义了，你就是义人了，对吧？那么当时就有一个争论呢，有一个弟兄他是牙医啊，他就说，如果说这么一简单的一信我就称义了，是不是拿着这个去签我的护照了，我以后不需要做什么了，是吧？那么雅各书当时他不是讲吗？如信心如果没有行为是死的吗？ Pray。 那么当时我们就进行探讨，一个字一个字的一些经文的不同的人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是吧？那么最后我们得出一个大家有共识的结论，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不是借着信耶稣的话，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称义，哎，不可能称义，一个神的关系不可能恢复，不可能恢复，对吧？但是这是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前提，叫因信称义。那么你这个信心你要产生出行为来，让人们看到你的信心是大的，是真的啊，是大的，是真的。当时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最后大家一个人的时候说了，想了很多，就算上神学院上了以后你脑子里还是没有，但是弟兄姊妹们一起探讨一起讨论的时候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因信称义和没有信心它是死的，行为它是相辅相成的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查经的我们的益处。还有呢，对不对？我们也学过以弗所书的4-5章，是吧？关于这个夫妻关系，一个是说你们要太太要顺服先生 OK， 那先生要舍命的爱太太，都说这个是吧，对吧？要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说你先爱我吧我就说服你，是吧？你说你先说服我吧我就爱你，是吧？这两个都争起来了，是吧？争起来了，你就是争这个问题。后来呢，我们就在我家里，我记着做过一次讨论，是吧？把自己的事拿出来，然后见证神的荣耀，对吧？师母对过去的时候，我跟你讲，也对我有不少的看法。哎呀，这个饭烧的不好吃，然后这个菜切的不对劲儿，那个葱啊是剪子剪而不是用刀切啊，什么？哎，各种各样的有意见了哈，有意见了，对吧？那么就是哎，他自己就觉着我这个顺服你什么的啊，这个什么？哎，他就把这个事情啊拿出来，在这个小组里做见证，到底是这个王浩然这个丈夫说的有道理，还是说哎这个哎我做的有道理？哎，他拿出来以后对照圣经一查，是吧？那么你要该就是你这个顺服和爱，他两个是一这相辅相成的，这两个不分先后的，是吧？不是说你爱我舍命的时候我才说服你啊，你能做的你这么说服他，一看这个很多东西其实呢他想象的这个哎和这个圣经的教导呢还这个不一致，很有不一致的地方，马上当场就觉着哎呀，我以后不提这些要求了，这夫妻关系自然改善了，是吧？我说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的家庭关系哎和我们的查经是有联系的，哎，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圣经，我们说我们这团契离不开我们的查经，离不开我们的学习，是吧？还有呢，那么我们刚才说你要是明白这个圣经教导，那么下面一步呢，是吧？我们就要遵守主的教训。我们看看约翰福音14:21，我们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1、2、3。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了，对吧？那么我们说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哎，我们学到这个真理了，那么我们去遵守。那么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给我们颁布了很多很多的，是吧？他有什么要大这个大命令，哎，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哎，主耶稣基督他们给我们颁布两条大的诫命。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怎么着？爱主你的神，对不对？那么后面就是说其次怎么着也相仿，怎么着？ 要爱人如己，对不对？是吧？那么在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到20、21、20节，那么罪棍颁布了一个很重要的什么？叫大，就是什么大使命 ，right？我们今天我们所做的宣道会成立的原因，就是说主耶稣基督给我们颁布这事 ，right？ 所以我们要遵守这些教导，遵守这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在团体里，别人他们有软弱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打个电话？他有软弱的时候，你有没有同情他、关爱他 ，right？ 哎，有没有同情、关爱他？还有的家人突然过世，你有在他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到家里去访问，对不对？有各种情况 ，OK。那么呢，我们还有呢，还有彼此饶恕啊。在团契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啊，有很多人要3+5+或更多的人，怎么样？你要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你要饶恕了 ，OK。马太福音第5章第14到15节，主耶稣说：“你们能够饶恕别人的过犯。”那我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如果你不能饶恕别人的过犯，我也不能饶恕你啊！你不能得到真正的拯救的，对吧？还有了，人跟人相处，除我们华人比较特殊的啊，愿意在这个茶余饭后说点这个别人长家短的这个，哎，这什么叫论断人，对不对？所以呢，告诉你，你少论断人，不是说他做的很错，你不能给他指出来。而是说你呢，别少言闲言碎语的。哎呀，这个家又长了，那个家又短了。哦，好像就自己说了以后，自己心里好一点。不要做这种事 ，OK？ 我说能够做什么呢？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是吧？哎呦，好，你这件事是荣耀神的，你又带人信主了，我跟你一起搞，天使也会高兴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办就有这个下面有这种活动，我们这儿有各种各样的服饰，你把家里的时间牺牲了，我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对不对？这样要，哎呦，真棒 ，right？ 给他在微信上给他讲上个棒字 ，right？ 不是领了红包了，是吧？也棒，是吧？但这个棒刚才这个未来弟兄说的，这个不一样，对不对？哎，给他一个鼓励，这是我们说要一个是说我们要学习圣经的教导，还要遵守是这个遵守他的教导啊，不要罪人，我们不定人的罪。这儿有一句经文，大家可以读一下。我觉得，哦，没，这儿没写着啊。有一些经文哈，不论断人的，我觉得给大家读一下啊。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得饶恕啊，就必得饶恕。所以这他这个卢加福音啊，第6章第37节，跟我们说的非常的好啊。那么我们要遵守这个教导，遵守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刚开始这句经文呢，其实那个都和横切，它不仅仅是针对遵守教导的啊，而且是包含其他的，对吧？这个最首要的是一个是都，一个是横切，这两个你要都记住哈，这两个是都记住。那么我们说哈，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按照我们这个都横切的遵守主的教导，我们自己做到了没有？有没有亏欠的地方？来，有没有亏欠的地方？我们有没有见到问题以后，我们没有恒心，我们就退缩了？那么我们说了是这么讲，说团契啊，它是第一要素啊，我们要恒心守教，侧重点呢在于啊，这个我们自己主耶稣的教导和我们自己的每个人呢对我们的要求的行为规范。那么我们说，既然是团契，对，它肯定不是一个人，它是好几个人、几个家庭，一般的3到5个家庭或更多了，是吧？它是一群人，那么一群人是吧？一群人啊，人和人之间怎样相处？OK， 怎样相处，到了一个什么程度，一个什么方式来相处。那么今天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讲的这个第二点，是吧？它叫什么呢？彼此相交啊，彼此相交。这个题目和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字是完全一致的，对吧？完全一致的，对吧？彼此相交。那么再看一下《使徒行传》第2章第42节，我们一起读这4个字哈，重复它2遍：彼此相交，彼此相交。来，是。那么我们彼此。你说，哎呀，王超，你不用给我讲是吧？是吧？其实什么彼此，这个那个，双方的，你我的，相互的。哎，如果只有一个人，那就不叫彼此了，是吧？不叫彼此了。那么这彼此呢，是不是？怎么着？这叫什么呢？交接，是吧？他给我翻译中文，我觉得翻译非常好啊。什么叫交接？假设我用2个手指头对上了，哎，这叫接上了，这不叫交啊，哎。然后呢，你看到吗？这样手指头这样一弄，这不是交上了，是不是 ？OK。你再想一想哈，你再想一想，你家里有没有种过那个豌豆？是吧？种过那个豆角？夏天
哎，它长那个腕子往上长，是吧？一长一大片，哎，交织到一起的，哎，啊，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它彼此交接，它是一个复合的，哎，交接它是要交通，它要团契啊，你要分享啊，要来往，哎，它不仅是包括物质的，而人跟人也，而且是在属灵的生命方面的。那么彼此交接，因为是 fellowship 了，哎，哎，他说我给他总结了一下，什么叫彼此交接？就是说信徒彼此联络，你记着啊，这是这个写的，信徒彼此联络交通，从而什么呢？建立和复合啊，建立和维持合主心意关系的过程或者是状态，好不好？哎，你要想一想啊，他这个彼此交接不仅仅就是说，像这个豌豆是这样的。它是按照彼此交通以后建立和维护，哎，这个复合身心的这么一个状态的过程。首先我们说要彼此交接，我们要彼此交接，它就有一个广度， OK， 彼此交接一个广度。什么叫广度啊？我们说你看看有个平面哈，它要展开，哎，但是一个团体有不少的人在这里面。首先说这个交接呢，你是一个双向的，不是说哎呀，心理弟兄，喂，这个先生弟兄，是吧？那么他们呢，彼此啊，先生弟兄、新弟兄，他们要交接了，是吧？王传道，是吧？哎，啊，这个苏家姊妹，是吧？艳红弟兄，那么不是说我给哎苏家姊妹你多好，而是苏家姊妹不问哎王传道你好不好，是吧？不是这样的。那么说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OK， 双向的过程。还有呢，你在团契里哈，它是一个群体，我就喜欢张三，我就喜欢李四。我就是对他挺崇拜的，我就愿意跟他好 ，OK， 这不是真正的团契，哎，说来他是多人之间，你进了团契以后，那么按照神给你的恩赐啊，按照神对你的感动，对不对？你要按照神的教导，你要多人，哎，所以呢，不仅是多人，而且你要立体化，哎，你看看我们的团契现在啊 ，OK， 当然是家里这个团契，各种团契，还有什么呢？我们现在有网上的，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信息的，对不对？怎么呢？微信的，哎，打电话的 ，OK。所以呢，你要立体的。还有呢，你看看我们今天下午中午的时候11:30，然后到12:30，我们就有一个新年联欢会，对吧？那么我们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团契。平常我们一直这么长时间一直有一个联合团契，哎，所以呢，它可能不同的方法，对吧？双向多人立体。那么通过这个什么呢？我们团契要达到一个目的哦。不是管我们自己好，哎，那大使命怎么教导我们呢？你们要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哎，团契里不仅是你信主的，而且我们把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归主，我们都要广传福音了，哎，我们说这是一个广度，还有一个深度啊，一个深度。那么广这什么叫彼此相交的深度呢？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的4:15，1、2、3，1，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哎，那么我们要凡事啊，就是说用爱心说诚实话，达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说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心掏出来，可以和别人分享我们内心的喜悦、悲哀，还有我们各样各样的需求。哎，过去不敢说的、怕丢人的、夫妻关系的事可以拿出来了，工作的事可以拿出来了，我哪些在属灵上犯过错误也拿出来了，对，我对孩子的教导不得法我也拿出来了，不怕丢人的，对，就是说我们有爱心说诚实话。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专门把我叫到一个屋里告诉我，哎，王传道，这一块道可以不可以讲得慢一点， OK， 是不是？哎，这个哎，说着你能不能把这个重复的话给剪下来，这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哎，要来说你要交到一个深度哈。我们说见，我们说还有呢，我到了一个程度什么呢？你要进行深度，要进行见证。在团契里我们需要进来查了经了，然后马上吃饭，对不对？吃完了大家谈的大部分还是吃喝的事情，是吧？各种各样的东西，而对神的话语整个谈话没有提， OK， 这不是真正的团契。有意义吧？有意义。打扑克也好，哎，一会儿讲了，它多双向吧，多层面的吧，是吧？所以说打不过也是，但是呢，我们要见证神的大能，见证福音的大能。哎，有一个姊妹，60来岁了，哎，在一次开团契的时候，她有感动，或者说她愿意把这个事拿出来压在心里，她就说：“我在6岁的时候，我得罪过我的妈妈，
哎，我做过对他特别有伤害的事情，一直把他后半生给毁掉。哎，那么后来我等我第二次我的女儿这个突然死亡以后，我信佛，佛也不管用，我信这个什么其他的给我什么书读也不管用，我就是要死的样子。最后我读了圣经以后，在读的过程中我信了主，我全身从头到脚全得到了医治。哦，我都特别，我说太棒了，你这种见证就是最好的。哎，所以团契离不开好的见证，我可以拿出来荣耀我的事。我说你说出这个来不怕丢人吗？不怕别人吵吵你吗？他说我不怕，为什么？我是荣耀神的，我怕什么？对不对？所以呢，你要在团契里你敢于见证。哎，我还要说在团契里你要深度，要建立生命共同体。我们的生命的共同体，主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要归入主耶稣，哎，归入主耶稣。可是耶稣基督的肢体联合，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弟兄姊妹们彼此也要联合，对吧？必要联合。联合的一个程度什么呢？我们说我自己啊，我有一个邻居，哎，他家里我们过去都不认识，是在主里认识的。那么我们认识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是有困难的时候，不管是家庭的物质的需求、灵命的需求。那么我们就可以走门串巷了，哎，然后我家里出门的时候钥匙也给了他家了，哎，还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 ，OK， 我们也是不可能给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都出去，那么我们选择的是选择他的家庭 ，OK， 所以呢，我们在住，因为我们平常的时候每次出门一起祷告，到了那里要祷告，然后在车里谈到很多话，除了吃喝拉撒睡以外，啊，这个是一部分了，对吧？最主要是谈着属灵的生命的事情。哎，见证的事情，所以这我们要构建这样的共同体，是吧？我们就是这样，生命的成长，是吧？生命的成长，嗯，会，是吧？彼此相交，还有呢，你要交接的时候有一个恒长性，啊，恒长性。什么是恒长性？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10:25，一二三，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呢停止惯了的人，倒要什么呢？彼此劝勉。我们进了主了，然后呢，我们要团契。团契的时候你会有各种的原因，哎呀，你说啊，今天忙我不去了，还有呢，哎，这个团契没意思我不去了，还有说呢，我吃的不好不让喝酒我不去了，没意思，对吧？是不是？这个都是你的借口，你要看看神怎么说的。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要彼此劝勉，是吧？给他打个电话，哎，李弟兄来吧，是吧？张弟兄来吧，对不对？啊，今天是团契啊，是吧？你有这种有这些东西，我们要去坚持这样的。那么恒心遵守师的教训，是信徒是如何，是吧，对待这个教导，彼此相交连接呢？是信徒和信徒之间的连接，对不对？信徒和信徒之间。那么我们在团契的当中，我们每位信徒和神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的团契是靠着什么力量才团契，对不对？团契的力量从哪来？那么我先看到最后一点，第三点OK， 那就是掰饼祷告。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每个月第一周都是领圣餐的时候，都有一个掰饼。但是我们今天《使徒行传》里，他给我们把这个掰饼又给我们出现了啊，给我们出现了。那么这次出现呢，你会看到整个这个经文的上下文呢，整个这个上下文不同的接经家有一种不同的解释啊，有一些差别。但是这个差别不阻碍我们领会神的话语的意思。离坏神的话语会坏语。那么这个掰，大家看一下啊，我给大家查了一下啊 ，OK， 那这个掰我们就很简单，就是把手把它分开了，哎，有分给大家的意思。如果有很多，我们不能撕，就来有很多的小的不用掰了，是吧？我哎，然后饼，那么平常简单来说就是很多有扁形的这种食品叫饼 ，right？ 那么掰饼就是用手把饼掰开 ，right？那么在圣经里，这个掰饼，我们平常就是我们吃圣餐的时候，这个掰饼我们掰的是它的于心的含义，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他这个身体为我们而死，让我们吃了耶稣基督这个身体以后，什么呢？他的永恒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哎，那么我们只有真正信了耶稣的，哎，然后你才能有这个份。那么这里的掰饼，对吧？还有一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也是跟我们团契有关的哈。团契也是当时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实行的那种，哎，那种制度有密切联系的。什么意思？我们 我们就说啊，曾经有一个五饼二鱼
，right？
五饼二鱼。那么呢，还有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又吃那个玛拿，要吃 ，right？ 还要吃。那么耶稣基督啊，在这个马太福音四章四节，大家记着啊，这就很简单了。他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记着啊，人活着不单靠食物。”OK， 圣经的新译本是这么译的，说：“更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哎，更要靠神。但是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说了这个话以后，他并没有否认吃东西多么重要。Right? 不单靠并不是不靠、right? 不单靠并不是靠。我们中国有一句话俗话说，人是铁怎么样，饭是钢、right? 饭是钢、right? 一天不吃怎么样，饿得慌、啊、就是这样。所以每个人的机会不一样、right? 每个人的机会不一样，每个人的经济状态有差别。特别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有人他们归顺了耶稣基督以后，会被他的犹太同胞给迫害，会他们的事强制他们做一些事情的，对，没丧失了自己的。所以这个情况呢，那么他们对这个食品，对他们的用品，采取什么的做一个什么的态度呢？什么的态度呢？我们就说用一个掰饼带引号的掰饼这个态度，有了吃的要分给大家了。啊，分给大家了，不能让看着你的弟兄让他受苦，让他没吃的，让他挨饿肚子啊！保罗给我讲这个是吧？是吧？他要有个就是反物公用这个态度啊，反物公用的态度。我们知道，在我们在主里哈，我知道我们恩典族哈，每次开小组的时候都做得很好吃啊，每个家庭啊都很认真。我说今天的经文也是支持你们这个工作的啊，来支持你们的工作是吧？也有的呢，我们没有在这边花那么大精力，那么呢，我们每次都有水果，是吧？这我说喝茶，这也是白饼，这也是说这个有什么东西，大家分着吃的 ，right？ 这是一个意思。那么很重要很重要呢，因为当时的时候，耶稣基督才为这个十字架上死了，他们呢每次对主耶稣基督啊，他们都受了洗啊，归顺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念念不忘。念念不忘，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做的怎么样哈。他们当时的时候，肯定比我们掰，就是为掰耶稣基督身体、纪念耶稣基督，比我们心情要强烈的多啊，要横切的多。哎，所以他们认识到这么做是每天都要纪念耶稣基督啊，那也纪念耶稣。这是我们说的。那么在我们下周的时候，主日的时候，每次都会有这个工作哈，有这个工作。那么今天呢，限于时间呢，我们就不再详述这个问题。但是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OK， 我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还有一项，往往被我们这个忽视的，然后呢，认识上有偏差的事情。OK， 大家告诉我，我们做基督徒最主要的、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是什么？第一个，读经有吧 ？OK， 读经有吧 ？Right， 团契有吧 ？Right， 还有呢，是吧？我们说呢，你肯定离不开一个事情，你是基督徒，你家里有父母的，你想跟他说话；你自己有太太的话，你想跟他说话；你自己有儿女的话，你想跟他说话。那么，我们的主，你愿意不跟他说话？你愿意不愿意跟他沟通？我们就说是为他祷告。那祷告是什么呢？我说呢，祷告是基督徒主动，记着啊，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啊，是与神沟通亲近，以便称谢赞美神，向神诉说诉求忏悔，或者表达自己思想或愿望言语的或非言语的行为啊。祷告是基督徒的基本的生活方式，和你自己穿衣吃饭工作是一个样子。你说我今天没有感动，我不祷告了。你说我今天没有时间不祷告了，这都是借口。OK， 祷告是主动的。OK， 和神沟通，想跟神说话。你最想亲近神，有钱的人你想亲近他，对不对？给你房子的人你想亲近他，对不对？啊，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好处的人想亲近他。那么你的主，你愿不愿意亲近他？祷告，求。我们不仅为自己求，因为我们的灵命成长求，而且你要愿意花时间花精力为别人求。我做传道人呢，每天早晨醒来，首先一件事，我为神的国、神的义求，我要望天，我要在地上为神创造的世界求，我要为神在地上的建造的教会求，我为我们主里的事工求，我为我们弟兄姊妹每个团契求，为我们主里事工的我们的工人求，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每个家庭，不管是在国内在这里的求，你要有这种负担。 OK， 我们要求， 摩西呀、啊，当他是在申命记里大大的求，大卫为自己是也求，他犯了罪以后七天七夜啊禁食祷告，他要求。那么耶稣基督克西马利亚说：“神父啊，寻求你的旨意，不要顺服我的旨意。”是我们的戴德胜牧师说，六岁的时候开始在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去求。那么我们的宣信博士是在祷告的椅子上最后咽下最后一口气归主的。我的老师在宣道会里，这个王春兰牧师，他祷告就把那个地上那个跪下来把那个地方都跪脏了，我不能说跪没了，是吧？他是这么求的。所以教会要成长，生命要长进，我们离不开祷告，我们一定要祷告，我们一定要祷告。一个祷告的教会和不祷告的教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祷告的小组和不祷告的小组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我们一定要祷告。作为一个团契的，我们怎么样祷告？我们说团契开始的时候要祷告，然后我们要查经，要学习真理的话，是吧？中间我们还要见证，对不对？那么结束的时候要分组祷告，最后我们还要总结祷告，是吧？这是三祷告，是吧？所以说你对要一定要祷告，祷告祷告再祷告。各位弟兄姊妹，感谢神，他有这么好的话语。你明白团契的真谛了吗？恒切遵守使徒的教训，是主耶稣的教训。我们要交接，彼此要交接。我们要拜饼纪念主耶稣，我们要分享我们彼此所有的。我们还要祷告，三祷告。后面第47节说：“赞美神，得众人的喜爱。”主讲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如果我们每个小组每个团契我们能这样过，按照主的教导去过团契的生活的话，主一定会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你的。如果你想你的小组觉得没有长，你想一想你是不是按照神的教导去团契的。下面我们做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今天我愿意立下团契里成长的誓约，基于爱神、爱你、爱人的缘故，我愿意立志向你立志，委身成为长进的基督徒。为此，我愿意坚持成长好习惯，勤读圣经，常常祷告，施衣奉献，团契相交，请神保守看护。以上祷告奉爱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